关于你第三者的。这张分钟主要是讲的相谈的祷告。真正的祷告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万人代求。这第三分钟的主题呢，包括在主题中心代求，分别为圣。中心代求，分别为圣。第一段就讲到造相谈的法则。第一段是讲到造相谈的法则，我看这一段呢非常要，因为整个会幕的侍奉里面，亚伦女士要在会幕里侍奉，除了要在外面献祭，带女人认罪悔改，这个献祭得赦免，接下来亚伦要进到会幕里面，在圣所里面，那就是要在相谈，要为外人，为百姓要烧香。烧香的意思就是代求，为人烧香代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这段主要先告诉我们说，烧香它这个法则，它这个道法，它的尺寸，它的原料，它的要求和它属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每读一段呢，我们要明白它属灵的意义，明白属灵的意义。现在我们就看这第一段，一节到十节，体会神心为万人求。一节到十节，体会神心为万人求。啊，我们以前说过，会幕里每一件都可以代表主耶稣，我们也要效法主，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在天上至圣所里，在那里服侍，在那里侍奉。主的侍奉是最中心的，他就是那个祭坛，为我们舍命流血，他就是那个许多盆，使我们成圣，他也就是那个陈设饼的桌子，是叫我们啊，他为我们掰开，叫我们灵性生命的宝库。他也就是这个定灯台，因为主说我就是世界的光，他就是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现在我们要看的是这个，你说这个是相反，大家看看这个尺寸，你就明白这个模型的样子。我们看一下，他说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首先会幕里面多半都是用皂荚木做，皂荚木是一种不会改变的木头，是很好的木头，它不会变质。那这个坛呢，代表耶稣是什么意思？他为我们造成肉身，好像一个皂荚木一样，他会做一个坛，这个烧香的坛，烧香就是代祷的意思，要烧香。他说这个坛是要造的怎么样？它的形状是四方的，所以你看到会幕里有两样东西是四方的，第一样就是这个什么燔祭坛，这叫祭坛，这个是四方的。第二样四方的就是香坛，四方的有很重要的意思。这四方的什么意思呢？我们讲的祭坛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过。这四方的意思就是主耶稣他要什么呀？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四面八方的人，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现在香坛的祷告，你造香坛的时候也同样是这些。我们的祷告也要这样的体会中心，为万人祷告，为万人祷告。所以我们大家看，我们在前书第二章。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一定要看相应的新约主的教导，是主的教导。听闻在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就叫做相谈的祷告。第一节到第四节，请我的圣母弟兄读一下，一到四。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复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若我们可以尽显端正，平安无事的出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哎，知道什么意思？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再求主见。”所以就是说明，我们为万人祷告是很重要。为什么说第一呢？你不能把它放在第二位，你要把它放在第一位。就说明神的心愿意我们这样来会他的心，为万人代祷，使万人进入我们的缘故都能够蒙恩。所以呢，要为万人代祷，为万人代祷。我们现在看的是《约翰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这一点呢，首先来说就是基督 啊，我们是在相谈着祷告，一点就是代表基督的代求。基督他为我们缘故，耶稣在世上就是为我们代求。现在的耶稣升上高天，在父的右边，仍然是为我们代祷。基督就是这样的为万人代求，所以我们呢，主耶稣是天上的，主耶稣是天上的大祭司。我们今天查的是别说话，我们现在查的是创世纪三十章，三十章，我们提这一个什么在前书第二章，那这个香坛代表什么？代表耶稣的，耶稣为我们代求，他就是中保为人代求，为万人代求，为罪犯代求。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二节说，他为罪犯代求，在哪里？他现在在天上，在父的右边为我们做中保，这就是也就是烧香的祷告的意思。所以我们呢，我们也应该做祭司，主就是祭司，我们也。他是大祭，是永远的祭，是天上的祭。我们现在在地上，教会在地上就是祭司的国度，祭司一个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为万人代祷，就是相传的代祷。所以这里说要为万人祷告，保罗特别提的，如果你们这样祷告的话，你就能敬虔专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些要为君王祷告，为一切在位的也为他祷告，不然的话，那你说在位的君王他们在那里欺压老百姓，你也没有平安，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为他们代祷，是我们那个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主看是好的，所以我们也要看为好，为人代祷。我们不能够只天每天的祷告，几句话都是为自己，我的家庭，我的儿子，我的妻子，我的子女，你不能这样祷告，是吧？我们也要祷告，但这个要紧，是为外人祷告，为外人祷告。那主怎么为我们祷告呢？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七章，我现在再往后，希伯来书第七章的二十五节，七章的二十五节，我们看主是怎么样的为我们祷告。二十四、二十五，我们读这两节啊，大家听我读。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四、二十五，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主耶稣做祭司不像亚伦子孙，做祭司还要更换，但是他是永远的不更换。第二十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大家看见没？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蒙拯救，也是因为耶稣的代祷，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今天有罪人悔改，不但是我们的祷告，更是耶稣在父的右边，在为罪人祷告，为罪犯祷告。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的来为人代祷。所以这第一告诉你，这个坛是四方的，大家明白这意思吧？就是我们要为万人祷告，体会神的心，四面八方的人我们都要想到。我们也不能只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或者我们的民族祷告，也要为非洲、为澳洲、为欧洲、为亚洲、为南极、北极那各处的人都要为他们祷告。所以四方的就是长一种宽一种，对长宽一样，所以叫做四方的。底下还告诉我们，盘的四角要与盘接连在一起。这个盘有四个角，大家也看得出来没有？四个角出来的尖尖的那就是四个角。这四个角是什么意思呢？这四个角的意思就是角代表能力，角代表得胜，角代表能力，角代表得胜。诗篇里常常讲，谁要高义人的角，谁要砍断恶人的角。那这里这个江坛四面有四个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跟主联合，这个坛，这个角是和坛告诉你是连在一起的。你跟主联合，你祷告有能力，祷告不果效，你的祷告是得胜的祷告，有能力，能够祷告，能够有能力。什么叫祷告有能力？那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耶稣说我在天上也给你们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我在天上也给你们释放。把你们所求的，祈求就必得的，这就是祷告有能力。有的人祷告没有能力，有的人祷告有能力，这个也在于你是否与主联合，是否我们掏空自己。让我们去祷告，只要在神的旨意中，那你祷告有能力。祷告有能力很要紧，信心的祷告是有能力的。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五章，第五章的第十六节告诉我们，信心祷告，义人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义人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出于信心的祷告都是带着能力，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信心来做代祷的工作。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知道了，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些西律王，这个王很坏，那他呢都捉住了这个雅各，就是约翰的兄弟雅各，结果就把他杀了。杀了以后他看见犹太人挺高兴的，他就怎么样啊，他就把彼得也抓进来了，把彼得抓到监里，四班兵丁，每一班兵四个人，等于十六个人看守这个彼得，轮流的看守彼得。彼得是带着什么？带着脚链，带着这个锁链，而且呢，这四班兵丁怎么看守的？他根本也出不来的，而且第二天就要办他。这个西律王第二天就要办他，就把他拉出来，要来处罚他。但是怎么样？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第五节说，教会切切为他祷告。这两个字，教会怎么祷告？切切为他祷告。结果怎么样？结果祷告还有能力啊！结果祷告有果效。当夜，你心里不是第二天要罚犯这个彼得吗？结果当夜，神就差遣一个天使，就把彼得就从一层天、二层天，最后啊，第三层的就是这个铁门自己都开了，结果就把彼得救出来。这个就告诉你说，教会祷告有没有能力啊？很有能力的，对吧？你祷告，你为那一个人家不能被关到监牢里，祷告，他就会出来了。出来了，彼得出来了，彼得被天使拍醒，他还以为是见了异象的，他莫名其妙，天使就把他一层天、二层天就把他带走，天使一拍，他的链子就掉下来了。那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使徒行传》十二章，教会切切祷告，当时在那章神就发生两个奇迹，所以我就告诉大家，这个祷告是很有能力的，我们一定要祷告，心中非常刚硬，就只有祷告。结果第二个神迹是什么？就在张圣经里面，就十二章里面，结果呢，那个西律，就是那个迫害教会那个西律王，结果怎么样？他不像民谣会神，非常狂傲。结果呢，结果神就罚他，怎么罚他？神差遣一个天使，用虫子就把他咬死了。你不是大西律吗？你是最大的了不起的王，结果神用最小的虫子，天使怎么用虫子咬死呢？圣经上没有详细说。他可能是什么最小的东西，把他的血管、动脉管一咬坏了就完了，人家一咬破了就完了，真有这么奇妙的办法？所以这就是祷告的果效，祷告的能力。所以让我们这个相传的祷告也有能力，就能判定奇迹。马可楼当初初期教会，他们有马可楼的祷告，同心的一祷告，五旬原因讲下来，他们同心的祷告，后来那个扫罗呀，逼迫教会的扫罗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保罗了，甚至后来就扑倒了。以后改变成了外邦的使徒，这都是祷告的果效。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轻看祷告。教会里刚才每礼拜三有祷告会，现在我们在家里，我们虽然没有时间都参加，但是我们一定要祷告，一定要为万事祷告。所以这就告诉你有四个条啊，大家有能力的祷告。底下我们大家再看第三点，要是精进把坛的上面和坛的周四围和坛的四角都要包裹起来。后面还告诉你，这个坛的这一个杠，这边有杠的。它每样都有杠，这个杠和柳环都要用金金包裹，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金金是代表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我们相谈的祷告，你不要彰显你自己，你不能说，哎呀，你的病好了，我为你祷告的，好像你有多大的功劳一样，是吧？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彰显神的荣耀，这是第一个意思。金金的意思呢，就是神的荣耀。还有第二个意思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祷告的人，我们要有神的敬虔。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告诉我们，神的敬虔有分，这个是有信心，信心代表神的信心。你看多么荣耀，多么发光，闪闪发光，是纯净的，是清净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本身应该有神的信心，那你这个祷告完全彰显基督。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因此他已将旧宝贵用极大的灵血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神的性情有份。所以神的性情就像金金，这么难有荣耀，这么有价值。我们呢，必须脱离世上的败坏，是吧？脱离这些败坏，那我们才能够在神的性情有份。有神的性情，那我们就要道功认罪，我们要有自己的成分，完全彰显神。底下告诉你说，这个坛的四围有金牙边，这个不大，这个江坛太小了，不大看得出来。那金牙边，它主要有一个什么目的？这个金牙边的意思就是保护着里面的香不至于在抬的时候不至于散落，保护着起到保护的作用。就是它保 都是我们的祷告，是我们的祷告不至于失落。所以众圣徒的祷告在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和启示录第八章第五节都告诉我们怎么样，告诉我们众圣徒的祷告像香一样，以后呢就都怎么达到神的面前。众圣徒的祷告像香一样，所以为什么用这里有金牙君把你这个香囊都保护住了，一直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底下就是第四节第五节就告诉我们这个香盘呢，两边有环，要做两个金环，安在夹子的边下，在上面环做环。做环目的什么？为了抬，你把杠穿在里面抬。为什么要抬？我们想想，这里有一个宝贵的意思在，就是这个香盘呢，它不是有两个在这里，因为以色列我们知道他们要走旷野，走旷野路上每一站每一站往前走，所以香盘呢就要挪动，所以它可以抬。这个抬的意思就是，无论你走到哪里，我们的祷告你要带到哪里。你在这一周你祷告，你换一周你的祷告，你回到台湾你也不能忘记要为外人守望。我们每天呢，最好是每个人自己要守住一个时间为外人祷告，不能够徒手无闻，要报答神的恩典。其中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为人祷告，哪怕你之前有半小时，我们为人带到，所以它是可以抬起来的。在底下再看第六节，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的身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这也是很要紧的一个意思，就是这个香坛呢，它对着身座，这当中虽然是隔着一个幔，现在我们在新约时代，这幔子还有没有？幔子已经没有了。耶稣断气以后，这幔子从上到下已经列为两半，就是我们现在的祷告可以直接什么对着身座，身座就是神的宝座前，神的宝座前。所以这就是说，相谈的祷告就是对着神的心，神作就是神心里的所在，你要对着神的心。你在祷告很多很多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你祷告神的心意是什么？大使命，神的心意连万人得救，神的心意就是他的教会要被洁净，被神炼净，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成为一个等候被提的教会。所以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的祷告也一样，我们的相谈祷告要对着神作，你不要对着别的地方，你要对着神座，神座就是神的心意的所在。所以这里说，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因为神跟摩西最，摩西跟神最亲近，所以这就是相会的地方。摩西是见到神座，跟神见面，神跟他说话，所以要对着神座。那就是在今天呢，我们要知道，在新约时代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来到神的宝座前，不要再联系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不但自己蒙恩，你说我来到神宝座前，我蒙恩呢？不但自己蒙恩，不要那么自私，你也想到为别人蒙恩。现在还有许多人没有得救，还有许多人没有认识神，还有许多信徒非常的跌倒、软弱、失败。那我们都要为他们祷告。一个真正爱祷告的人，忠心祷告，你会看到很多很多果效。很多人软弱，可能现在你祷告他，他怎么起来了？许多灵气可能有短期，对这个祷告很要。下面第七节说，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的做的香，所以这个香是馨香料的香。这个香代表什么？神奇迹的祷告，就是最香的祷告。我们要在用神的话在祷告，在神奇迹中的祷告，这就是香香料。他说要烧馨香料做的香，后面还提到是净乳香，就是纯净的香。我们这个香来越烧就越香。如果你不烧的话，它没有钱，所以你要烧起来。这里没有提到，我们都知道，在别圣经提到，这个香坛的火是哪里来的？从祭坛这里取火，祭坛就是火的根源呢。这里有火，因为坛上的火，圣经说这里祭坛的火是永远不熄的。亚伦只是要天灾，因为这边一直在献祭，一直在献祭。这个火就代表十字架的爱火。这香坛怎么能烧得着？那你要点火。也把火焰搬到你的香坛上，然后把香料搁上，在这个香坛的上面的香料就一直那么燃烧，这就代表众圣徒的祷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祷告也像十字架的爱火，没有爱，这个祷告冷冰冰，这个祷告没有力量，你祷告没有果效，你祷告没有能力，你祷告不能达到什么意思，就要烧起来，要烧起来。所以这里说，亚门子孙在早晨和黄昏的时候要烧。而且呢，为世世代代长烧的香，所以这个长的 你要常常要常常为人祷告。耶稣在世也告诉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是有的时候我祷告祷告没果效，你也不灰心，你要常常祷告。啊，因为为某人祷告，为国家为民族祷告，我们都要祷告。祷告的大事情来到，祷告的人的工作成就，祷告的神奇都通行在遍地，那要长寿的人。下面第九节是一个警告，这坛上就不可复奉上异样的香。异样的香什么意思？根本不是神指定的，因为后面提到要做香料都是按着神的那个配方来做，不能按异样的香，就是你照着外方的那个样式来祷告。像念经两遍了半天，这根本不愿意照着自己的意思来祷告。照着属世的人呢，属血气的，比如说为人祷告让他发财发财发财，我看这一定有神迹，是不是？你要让为他灵性祷告，让他第一要先爱主，而不让他发财。你为他这么祷告，他到跌倒堕落了，是不是？你要为他祷告，让他第一要爱主，他爱主遵守主的命令，一定给人丰富，一定给人一切所需要的。要祷告的根本，那这就不要造信仰的香。底下告诉你，也不可以献燔祭、素祭，和也不可以交奠祭，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代祷的工作不能以别的事奉来代替，不能代替。献燔祭、素祭要什么？要什么？那是在祭坛献祭的地方献。你这个香燔的祷告就是香燔的祷告，你不能哦，我在教会很热心，我又拜访又招待，那你就够了。但你不能这些的来代替那个为人代祷，就是你工作是工作，侍奉是侍奉，这是两件事。所以神是告诉我们分得清清楚楚。第十点什么意思呢？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那就亚伦一年一次有这个，这就是在这个利未第十六章所讲的，每年有一次要什么呢？要去行赎罪祭。赎罪祭一天，亚伦要宰赎罪祭的羊羔，要把这个血带进至圣所。这个时候，这个血也要在这个香坛的脚上要行这个赎罪祭。怎么行呢？就是把这个血抹在这个香坛的这个脚上。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啊，我们的祷告要蒙悦纳，借着血使我们的祷告，因着宝血使我们有功效，使我们的祷告有能力。所以我们的祷告常常啊要靠宝血，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又生气了，又不高兴了，又犯罪，那你祷告能不能力呢？也要靠宝血，借着宝血使我们有能力。所以要行赎罪，这样把这个坛就能够成为至圣。这就是一节到十节。一直到十节告诉我们啊，我们的祷告要彰显神的荣耀。还有一点我要补充啊，就是第三节说，用金金不是把这个坛都包裹了吗？怎么样叫彰显神的荣耀？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看一下，耶稣明明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你今天啊，你祈求，你奉主的名来祷告，奉主的名就你在神的实际中祷告，不要随便祷告，奉主的名祷告。主就为我们成就，而且也是荣耀神啊！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这些一节圣经啊，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十四章十三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看，我们祷告是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儿子就耶稣。因着耶稣做中保，我们因着奉耶稣的名，父就接应我们的祷告，父就得到荣耀。这就是说，我们每一次祷告，为万人祷告，可能你祷告很有果效，有的人很有能力祷告，你不要忘记向谁得荣耀啊？向父得荣耀，不是我们得荣耀。这个，我们知道福建呢，在二十年代有一个很大的福音，就是宋尚学博士他的家乡啊，是福建的兴化，兴化县小小的一个地方。怎么复兴起来的呢？就是祷告复兴的。在那里有一个传教士，结果这么一个传教士，他觉得他在那里传道啊，没有什么不一样，也看见就是这整个这个县城里面呢，大家都信主的人很少，所以他就写信给在美国的，这是一个外国传教士，写信在美国的他的两个朋友，两个姊妹，可能这传教士也是个姊妹吧，他就写信给他美国两个朋友，他说我请你开始为兴化县，就是福建的兴化县呢，这个求复兴祷告。结果这两个姊妹非常忠心，就这么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不到两年，他们祷告很有信心，就知道上帝一定要复兴这一个兴化县。结果福建的那个大复兴，二十年大复兴就从这个兴化县开始，就送上别的家乡。那个时候他还很小呢，他复兴了一年。结果这个整个的这个成就复兴 受悔改，许多人认罪招供，赔补偿还，没有一个不自信的。所以宋山给小文说的几件事，你看看这几个人祷告，宋山他是同心合意祷告，结果这么大火灾，谁得的荣耀？神得的大火灾，结果人就兴起，咱福建兴起了好几个很有名的大传道人，都在福建，实在也是偶然的。这么因为有人这么不在家祷告，而且他们在祷告当中，那时候福建还没有来到，他呢就写了一封信。当时美国要来到中国，一封信起码也得两礼拜大概的时间，大概他差不多要一个月才能够收到这封信。他这个信上写着什么？他说的我们在祷告中知道啊，神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神就要复兴你们那个地方。但是这个信呢，等他们收到这个信的时候，这个教会已经开始复兴了，因为那个说当中经过了差不多快一个月的时间，你看见神就复兴了他们的祷告，看见这个教会复兴，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所以求主给我们大家真是有祷告的负担啊，让我们祷告，看见教会复兴，看见啊，我们也为具体人也要祷告。有些人非常冷淡，爱世界，一天就是赚钱发财，不好爱主。那我们教会也有这样子的存在，他的妻子从来不来啊，或者家庭也从来不来聚会，自己呢也马马虎虎勉强来一次，那都不是真正的爱。我们要祷告的，求主给他们一家家都要复兴起来啊，这个就是要祷告，要祷告。祷告是很有果效，因为耶稣多次告诉你们祈求就必得的，寻找就必寻见。好，底下我们看11节到16节，这是第二段。11节到16节这一段是献赎罪营，献赎罪营，这是说每一个男丁从20岁以外被赎的人，他就要献，因为这个人就每一个男丁他代表一个家族了，一个家庭，所以要献上这个礼物。那献祭礼物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这里说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按照以色列被赎的地上所住，一属的说，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生命把赎金赎价也要带来，要带来，就是这表示着一个感恩的纪念礼物。其实你看看这个献的非常少，献到什么？只有拿银子半十克的，这半十克的就是等于一十克的是20吉拉，等于10吉拉。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数量。那献祭人有什么意思呢？他说属你的生命。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借的什么赎的？我们知道在旧约里来讲，就是羔羊，灭绝的羔羊赎了他们的生命，救他们出了埃及，救了他们的命。今天告诉我们，这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章20节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你们是神重价买来的，这个重价就是耶稣舍命的这么的代价。耶稣为我们付了什么代价？他的代价把他自己的命都为我们倾倒，所以他用重价把我们买来。所以以色列每一个人，每一个男丁20岁以外要奉上一个礼物，是一个象征性的，是表示一个感恩的心。其实这半十个银子能把他们赎吗？只不过有一个感恩，所以他说的要赎，这位赎生命将礼物献给人。礼物什么意思？感谢、感恩，还有一个纪念的意思。所以说，你富足的不可多住，贫穷的不可少住。主耶稣的救赎不在乎你有钱没钱，有钱没钱都是一样的数量，都是他的救恩，就是领导了每一个人，领导每一个人，这个人都有出犯时刻的。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收着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大家奉献，因为积少成多嘛，所以所有献上的人所献的这银子就会作为。这是什么？作为啊会幕使用，奉献在神的教会里面来，那当时就是会幕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做纪念赎生命，做纪念赎生命。所以以后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和新约里告诉我们，银子就代表救赎的意思，也是从这里来的。献银子嘛，银子，这银子呢是赎罪银，这一批银子代表赎罪，也代表爱。金银铜呢就是信。爱光的意思，这是一小段呢，我们大家知道就行了。那我们今天呢，也要把我们一点感恩的心献上，不在乎钱的多少，心里面没有比你非得献多少，但我们要把我们的感恩的心要献上，纪念主为我们重付了重价买赎我们，所以我们要感恩。好，我们看第三段，第三段就是洗濯盆，这段也不长啊，我们看一下17节到21节，那就是这一个。大家看一下，这个叫洗濯盆啊，洗濯盆是什么做的？是铜做的，是铜啊，这个造价的是圆的。会幕里其他的都 东西都有尺寸，唯独几桌盆没有尺寸。大家明白的意思吗？就是我们追求圣洁是没有指定的，没有尺寸。会幕这几天呢，只有这几桌盆没有尺寸。所以我们看一下十七节，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要用铜做几桌盆和盆座，以便洗桌。这个盆呢，有个盆座，盆座是安息的，然后上面把盆再搁在这个盆座上。这盆座起到什么作用？就是分别为圣，免得这个盆直接挨地，是在分别为圣里。整个的盆和盆座都是用铜做的，放在哪里？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洗濯盆里，在盆里要盛水。会幕和坛的中间，大家知道从这儿开始啊，这就是会幕了。从这儿开始有一个门，会幕和坛中间，所以有洗濯盆。所以第一步我们要怎么样？借着这个祭坛，使我们重生得救。用月界的阳光嘛，在这里建立。所以我们进了主以后，我们就建立新。所以说这里是大门，我们蒙恩德就是从这里一直进到里头去。这里是东面的一，所以经过燔祭坛是我们得救，经过燔祭坛是我们奉献爱火焚烧，够不够？还不够，你还要进到洗濯盆，就是我们要洗手洗脚，使我们成为圣洁，洗手洗脚成为圣洁。所以亚伦做祭司的要在哪里洗手洗脚？因为他们要侍奉神，所以他们手脚人手脚这个地方洗手洗脚。那这个水代表什么？第一个意思就是解的道，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用水解的道把教会洗净。所以我们也要天天洗，没有人天天不洗的，我们一定要洗主的话，那个是我们洗净。这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还有一处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现在你们因着道就干净了，耶稣亲自说了话，因着道就干净了。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他说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这个水可以代表道，这个水有的时候也代表圣灵。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次读经的时候都是圣灵把他的话光照我，提醒我，圣灵感动我。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你读主的话等于头脑知识啊，很多人有学问读了半天根本和主的话毫无关系，你不会感动。所以我们读经最要紧的是借着圣灵使我们蒙光照，被提醒受感动得激励，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怎么在洗净？主的道使我们洁净，第二就是圣灵使我们洁净。所以这个水也代表圣灵，这个水也代表主的话。哥林多前书六章七节就是你们因着圣灵被洗净成圣了，所以圣灵是可以洗净我们，在旧约里有这样的圣经。圣灵是我们洗净，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还有一处就是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也是告诉我们被洗净，圣灵使我们被洗净，所以我们天天要洗脚洗手，洗手洗脚，免得死亡，因为你要侍奉神，所以你要这样的洗净。我们要看一处圣经，那这个洗濯盆到底是怎么做成的？在出埃及三十八章提到，啊，翻起相声过来啊。出埃及三十八章第八节，出埃及记三十八章的第八节告诉你，这个洗濯盆是用什么做的？哪里来的铜？好，找到我们大家一起做哈、啊。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侍奉的妇人之镜子做的。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知道会幕那里啊，也有一个妇人在那里。做一些服侍的工作，做一些服侍的工作。那这些个妇人呢，很宝贵，他们竟然为了什么？为了会幕要使用这个洗濯盆，竟然奉献自己的镜子。因为古代不是水银做的镜子，而是铜，把它擦得亮亮的，这就是镜子，知道吗？铜呢就是镜子。所以现在呢，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尊荣，我们不要自己讲究了，去照镜子照镜子。我们要什么？使得这个做祭祀的能够什么呀？会幕当中有这个洗濯盆，这是为了侍奉神，我必须的，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镜子都奉献出来，那么就把它打成了一个什么洗濯盆。所以洗濯盆有这么个作用，就是让我们对照的，对照的。什么是镜子？大家看一下，在新约里提到镜子，这是雅各书第一章，新约里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这里提到镜子， 处是镜子，所以我们要对照自己。这个许多分就起到这个作用，因为许多分本身就是用镜子做的。这个镜子怎么样呢？这里22节说，只是你们要听到，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的，就像人对着什么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掉他的相貌如何。那就等于许多人照着镜子白照，照了半天，那他照的怎么样？他看见了，把自己面貌又忘记了。照镜子，我们这个都是为了打扮自己，打扮洁净自己，是不是？你回来从学校回来以后，你看一些人一看就脸这脏那里脏，妈妈说你也不服，但是呢，你一照镜子，你自己看见了自己哪里有污秽，哪里有脏色，或者头发乱七八糟，是不是？或者是这个耳朵上的也有块泥，你也不知道。所以要照镜子，照镜子，你知道你本来的面貌，以后呢要改正，不要听到行道，就是你要反斜镜子，不但是对照。所以这也是律法的功用。律法什么功用？圣经告诉我们，律法就是叫人知罪，律法就是宽，特别是摩西的律法，律法并不能改变我们，律法是知罪。你知道以后呢，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洗净，是吧？使我们得到新恩，使我们改变。所以镜子也是起到这样作用。所以底下他29节就说了，大家念29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前辈使人自由自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成熟。这就是雅各书告诉你29节真说，你要怎么对着镜子详细查看这个使人自由的律法，你要详细查看，对照而且实在行出来，真正改正自己的缺点。我们人常常不认识自己，你不照镜子，不是更不认识自己的吗？所以一个多读经的人，借着主的话使我们认识，那你才追求圣洁。我们常常这个人呢，就是对这个最不足的什么呀？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呢，是不是？不认识自己本来的面貌，就需要照镜子，这就是许多分的作用。啊，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出埃及30章啊，出埃及30章最后还有一点意思，这里。就很简单了，我们再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就是从这个22节一直到末了，这里包括两个意思：制香膏和制圣香的法则，一个是圣膏油的法则，一个是圣香的法则。圣膏油和圣香两样东西，这都不是随便拿来就可以在会幕里使用的，乃是按照神的那个要求，按照神的那个配方来制作。第一段就是22节到33节，这一段是制造圣膏油的法则。圣膏油当然是代表圣灵和圣灵的工作。在旧约时代，整个的会幕，我们这个建造好以后，每一样会幕的每一样都要用圣膏油把它抹过，才算成圣，才能够启用。所以圣膏油很要紧。在旧约里面，祭司、先知和君王受膏都是要用这个圣膏油，用一个角把它盛起来，然后呢把它倒在这个人头上，这就叫做被膏、受膏，受膏才能成圣。这圣膏油它有一个做法，这个原料完全照着神的要求。23节，22节说，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这个香料是上品，极其贵重的、纯净的，就是流质的。那这个香料里包括什么呢？流质的没药，我们这个没药是一种非常香的没药，没药也是一种药材，也是一种药材，也是香料。还有香肉桂，还有汤蒲，这都是香料，是上品的，但是分量不一样。没药的分量是最重，是不是？500克勒。香肉桂呢和汤蒲呢就是一半，250克勒。末药常常代表基督的受苦，用末药要压压才香，馨香的末药，我们也把手放过馨香的末药，受苦而发出来的馨香的见证，就是受苦的见证，受苦的见证。所有香料都是这个意思，香料不是生的香料，生的香料你要把它提炼，先要把它压压了以后还要提炼，才能够成为最纯净的香料。还有桂皮，桂皮也很多，要500克勒，500克勒。告诉你，都是按照圣所的这一个什么这个度量衡，圣所的底下还 还要起橄榄油，因为它肾高的里面一定有油的成分，橄榄油我们这个都是代表肾，橄榄油就是要榨出来的，平常也叫压，油是压的，要付代价，要付代价。我们这个肾高油实际就是主耶稣为我们付代价，他在克西玛尼园他为我们付代价，他在天上为我们也做中保代酒，所以要有橄榄油，要配起来，然后呢按做箱子把调和做成肾高油，那个肾高油是这样做成的，就要有这样的配方。你看因为肾高油抹这会抹一切的器具，你看这里抹会抹法会，法会也叫约会啊，就是顶头的至上作用法会，因为里面有两个法板，这也叫法会，也叫约会，因为这个法板是神和百姓立约的，立约的一个证据。底下桌子就是那个陈设饼的桌子，桌子的器具啊都要成圣，怎么成圣都借着圣高油成圣，还有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定香坛，还有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还有洗桌子和盆桌，你看这圣座里和至圣座里每一样都提到了，都要使它成圣，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那挨着的都要成为圣。然后一说每一样都要成为圣，然后我就会用天那个正式的来启用。人来到这里，亚伦在这里侍奉神，带领人要追求圣洁，那成圣。底下呢还有高亚伦的本身，亚伦和他儿子要受膏，怎么受膏？就把膏油倒在他们头上，要高亚伦和他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身份。所以做祭司一定要被圣高油所高，这代表什么呀？代表有圣灵的印证，有圣灵的印证。所以做一个做祭司的，你教会里一个有圣职的人，也必须要被高了圣灵印证，实际也应该代表就是被圣灵所充满，你才能够供职。所以这样对以色列人说，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高油，底下有严格的要求，不可以倒在别人身上，这是一个要求，就不能随便的人就是把这个膏油倒在他身上，他没有神的什么呀，神的圣召，神的托付，神的拣选，你不能随便倒在别人身上。那随便一个人反正他有学问或者是毕业了，你就去告他，这不能，这是告他必须有神的，有神亲自的印证在这里。第二，不可按这个调油调和之法做许子相似的，这句话很要紧，什么意思？不可假冒圣高油，也就是新约里说不可假冒圣灵，这个在新约里啊现在太多了，假冒圣灵，假冒先知，假冒使徒，假牌的冒牌的不可以。大家看一出圣经啊，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也要辨别，他说他是使徒你不能去，他是不是真的使徒，你要验证，你要试验。约翰一书第四章，新约最后约翰一书第四章，所以你不可以自己另外配方随便的做调和一次相似的，很像很像，但是它不是真的。约翰一书第四章一节到六节，请大家听我读。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不可都信，为什么？有假冒牌的是吧，一切的灵你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那底下就试验了，这个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来神的灵，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大家看见没有，有圣灵有邪灵啊，有神的灵也有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还没有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呐、啊，你们是属神的，而且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属世界的，所以论到世界事，世人也听从了，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什么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所以这一段你告诉你啊，这就是告诉你要辨别，你不能够你一听哦，圣灵来了，神奇的圣先知啊，赶出来来了，又会医治，又会赶鬼，不一定，不一定，对的。所以这里约翰呢，约翰是很想开天的，但是你看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提到，约翰是非常注意真理的，有爱心还要有真理，你不能样样都接待。好，到约翰三书，约翰也说，凡 这货基督教的呢，你们不要他，不要把他接到家里来，也不要让他们来，只要随便跟他握手就请他吃饭，弟兄弟兄的称兄道弟，你都是冒牌的，所以总要试验。第一就是这个灵啊，不但耶稣是造成肉身，但是你不要用他的试验他的嘴巴，有些人嘴巴上承认，最要紧的是他那个邪灵在说话的时候，有人口嘛，邪灵他在方言讲话，或邪灵在这那说话的，你问他的时候，他那个灵就不是真，那不是说他这么好好的，他当然他骗你了，他说我相信那耶稣是造成肉身，实际他里面的灵是皮的。主要是他那个灵不对，所以不承认。第一点就是不认耶稣是成了道成肉身的。第二点是什么呀？第二点就是说明他世界的事世人听他。第三点就是说我们是属神的，不属神的就不听过我们，他不听你的。似乎是很像这个高楼啊，你不能以为是对的。凡条文就是相似的，相似高高在别人身上，这个人要从明中解除，从明解除一门，你不能随便欺骗。
这个人是比高油的这个人，还是？
不是，是说制作像高油的。
制作像高油，哪个你到了人家的这个解
除？他随便到别人身上也不对，他随便调的，你这个身高有点像，但是呢，配方不对，就不是纯正的圣灵。
是，这个名字是。那个有
骚
人
在
身上，这个
哎，对了，你做不是这个骚人，不是被盗的。你做这些个假冒的事情的人，你就要受到神的惩罚，被惩罚。好，下面我们再看三十四节到末了。那最后一小段是制香的法子。这个香是为了在香坛呢专门做祷告的，就是烧香。这个香也不是随便可以制作的，你按着神的那个配方。所以下面说了，耶和华指示摩西说，你要取新香的香料。这些料是非常好的香，是清香的香料，就是拿它服务施洗列施利比拿，这个就是实际就是一香的不同的种类，这是翻译的意思，就是说按照殿的香才是合乎神的要求。现在我们不知道，因为现在也不必你去做了，主要我们要取它的灵意，就是说你要在神旨意中的祷告，你按着主的话的祷告，你不能违背了圣经，违背了神的旨意去乱祷告，那就是你随便自己做香。这金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每一样的分量都要一样，而且呢还要再加一样东西，是什么？这些香料以外还要加上盐，盐在圣经上提过多次，盐是什么意思？他说要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这个香叫做清净圣洁的香，也就是说我们的祷告，第一我们祷告要纯净要清净，就是完全是造神奇，你不要参加自己的意思，第二要圣洁，你不要其他的动机，你的祷告比如说有人祷告报复恨人，说啊你叫他怎么怎么样，其实你恨他，你一生的咒辱人，那也不对，是不是？叫他不得好好好好报还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你不要这样祷告，这么祷告神你绝对不会不喜欢的，怎么样？照着神的旨意祷告，按着神的心意祷告，抓住主的允许祷告，那就是这就是主面的言代表什么意思？大家看一下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这里提到以色列凡以色列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取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远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这提到神跟人立约，刚刚提到是永远的言约。另外在地位第二章也提到，先住进的时候要加盐，要加上盐。这盐这个盐代表什么？大家看角色，就是不废弃，看见没有？不废弃，这角色说不废弃啊，不废坏啊，不废坏啊，不废坏。那这什么意思呢？盐我们知道是防腐蚀的，盐是不改变，是不是？你看看什么东西跟盐它就不动，它不坏，它不会变酸，它不会变味，是不是？就是这意思。所以说我们的祷告这个香也要加上盐，就是你这个祷告是在神旨中的祷告，你这个祷告是不改变的，不废话的，不是你今天这样祷告明天又改变另外一种祷告，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主的允许是不改变，你要抓住主的允许，主是信实的，这个盐的意思在主的那个信实的约不改变，这样的祷告。底下还有一个要求，36节更宝贵了， 这个香料曲线倒得极细，这什么意思？倒得非常细的这一点，要把它放在至圣所里，放在法柜内，看见没有？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香，这个是对摩西的要求。但今天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像摩西一样，就说你要祷告的非常的细、深入。细是什么意思？体会主心，为人细细的祷告。你不是一个马虎两句话，我这家祷告，我那家祷告，因为每个人具体情况不一样。有的人正在有病，有人非常灰心，有人非常难过，有人呢，他这个遭遇到什么事情，你有没有细细的为他祷告？要这样的体会什么意思？细细的祷告，就是深入细细的来具体的知道这个人的情况，或者这个教会的情况。这个教会每一个教会不同，有的教会是有这样的破口，有的教会是那样的破口，有的教会是不同心，有的教会是世俗化，是这样，向世界开门，是这样。有的教会呢，就是注重就是外面联络，注重有灵力，或者有的教会呢，祷告不够，或者一教会查经不够，那你这个怎么样细细的祷告？这个就具体深入体会自己心这样祷告，那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大家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怎么祷告。以弗所第六章，不是讲到穿上全副的军装吗？那里的第七样军装就是祷告。怎么祷告？我们看一下，十八节一直到二十节，保罗教导以弗所教会怎么祷告。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找到了没有？好，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读啊。他们这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尽量在灵里求见，为众圣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到口才，能大胆开口讲讲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在所念的使者们，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大胆讲论。这到二十节才祷告完。那就是说保罗要求教会怎么样祷告，怎么祷告？一靠着圣灵，很要紧，我们的祷告要靠着圣灵来祷告，你靠圣灵才有能力。一个呢，随时祷告，而且要多方祷告，就是多方意识，就是你祷告多多的方面，各个方面，你不就单祷告一方面，多方这样祷告祈求，还要警醒不倦，还要为众生都祈求。为了众生的祈求还不够，众生都是广泛的，还有什么？还有具体为保罗祷告。保罗在所列，你知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是保罗在罗马监牢里，你为我祷告，使我得到口才，能放胆这样呢，坐监了还要求人为他祷告，还让我口才还要讲道啊，使我口才放胆讲明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我现在为福音做在所念的使者，还要祷告，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能够放胆，还放胆讲，使我胆子更大一点。越捐的越多捐的越有胆量，拿这样的为我祷告，这就是继续的照相嘛，是不是？我们也要这样继续的照相，能够具体的更细的。那这样的话，你就跟主见得到面，你越体会主见，你跟主越近，越近你就像摩西一样，就是我在那里和你什么，和你相会。摩西跟主相会，主跟摩西也相会。底下最后还有两点警告，你们不可按照调和之法为自己做相。那这倒很方便的，为自己做点相，那你为你个人确实自私为自己。这个相是为外人祷告，不是按自私为自己的，这是一个意思。底下呢，凡做相的和这相一样，为了闻香味的，这人要从这中间。你做得很好，你是为了闻味。为了闻味什么意思啊？为了自己享受。我都不懂这个香味还要为自己闻，但是就是为自己享受的，就是这个目的。你根本不是体会主心，你根本不是为了爱灵魂，你又不是为了关心别人。所以我们这次最要点的就是我们要体会主心的，要有一个关心别人的心，爱别人的心。没有主的爱，那你做这香跟这香一样，表面一样，实际你是为了闻香味，那不是为自己舒服吗？为自己享受。哎，有的人是这样的，有的人是这个什么，买很多香来在屋子里点点，他倒不是迷信，他就是为了香味，为了闻闻很舒服很享受，甚至还有去臭味，是的。但是 你不能喝这香酱，这个为祷告用的这个香，你不能拿来就为自己去闻味儿。也可以说，你本来应该为主，为别人不在家，为主，结果你把这个时间都来自己享受，是不是？那你就是不对，你这个就是不合你胃。所以最后就是为标为题，我们相关的祷告学训练活动，要为别人祷告，为外人祷告，为母亲祷告。现在有些小孩子都会祷告，是吧？你这么大了也要会祷告啊，知道吗？有些小孩子很小，他们就知道为外人祷告。在新加坡有三个小姑娘，很小，六七岁，他们知道每天要为世界各个国家祷告，为各个民族信徒得救祷告。他们还写三个小姊妹联名写的东西给我们演员，让我们看，让我们知道他们天天是在祷告。那我们也要祷告，为小孩子要祷告。我一天就是就在这方，你们都为我，是不是？我们要为别人祷告，代祷，代祷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在新约里，很多先知使徒他们都是很付代价。像尼西米呀，祷告啊，付代价，结果后来人就带着他回国，回到耶路撒冷修道成家，都因为他肯付代价祷告。在伊犁也是付代价祷告，以西结也是付代价祷告。所以我们